赵姐带着儿子逛街呢。
哎呦，这不张总吗？儿子叫叔叔好，
叔叔好。
嘿，这孩子真乖。哎，小刘，那天我看你朋友圈发的那什么忍者，你是自己学画画的吗？还挺好看的。
不是啊，叔叔，那是核聚变的小程序游戏，今年能和别人组队闯关啦。
啊，又有核聚变了？
哎，可不是嘛，今年可终于又回来了，这不正打算带着孩子去玩玩呢吗？争取赢游戏机回来。
哟，是吗？那我赶紧得看看还能不能买票了，这种好事必须得参与一下。
行啊，到时候带着您咱一块儿闯关，快去吧。
好耶好耶，就喜欢跟张叔一块玩。
No, God, please, no, no! Got that kind
of love. 2021北京站核聚变将在5月15、16日与北京艺创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今年现场推出了全新的大型线上加线下实景互动游戏玩法“湖光行动”。在现场使用“湖光行动”游戏小程序，不仅可以根据故事包剧情完成线上的游戏任务，还能进行线下的实景探索。其中有解谜的脑力考验，也有线下调查的观察力比拼，既可以组队，也可以独自勇敢前行。除此之外，还有全新次世代游戏体验，以及未上市的独立游戏试玩等等，更有游戏挑战得大奖的传统项目，没有人会空手而归的。5月15、16日，北京艺创国际会展中心，我们在核聚变现场等候你的加入。
欢迎收听一档和大家许久未见的节目，就是游戏圆桌。哎，我们这个节目呢，也是专门探讨一些呢时下游戏玩家们啊最关心的一些观点性的这样的话题。
嗯，
哎，那今天呢，我们准备探讨一个也是最近算是一个小热点的这一个话题吧，就是中文游戏的本地化的这样一个话题。
哎，那么今天啊，来到我们录音室的有
三位老师，
三位老师，
其实三位老师，
对对对，先说其中两位，
虽然一位比较熟啊，
有一位特熟，对对对，另外两位老师虽然说是大家可能之前在电台里没有听过，但是他们的游戏啊，
嗯、
他们
一定玩过，
一定玩过，就是《天外世界》
哦
啊，我们请来就是一和的两位老师，叫亥老师和嘉阳老师，
哎，各位好，
哎，大家好，
哎，
欢迎两位老师，
那个、亥老师。你的微博叫嗨气馅饼，非常活跃
啊！并没有，我现在换了，
是吗？
我换了，找不着我了，
已经找不着了。
哎，
走向社会性自闭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嘉阳老师是身份其实是比较特殊，他是一位外国友人。
我其实也是来自瑞典的一个这么一个人，然后我来北京和中国也算是有一个9到10年的时间了。
哇，
嗯，然后在这边学了一段时间的中文。
嗯。
然后最近这几年开始从事本地化的这个行业，或者游戏本地化。
哦，
另外一位是来自于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大海老师，
老朋友了，
老朋友。
大家好，我是配音员郝向海，我也是这个集合的供应商之一啊。
哎，对，咱们是甲方哈、
啊。哎，
我是乙方，我是乙方。
其实大海老师来过咱们核聚变啊，而且很多游戏玩家应该很熟悉，算是咱们配音演员行业里的，特别是游戏领域的中流砥柱式的人物。
没，一发履历没录过什么游戏，
这是圆桌还是商业互吹？
很多这个著名的角色 啊,
啊
作品啊，都有这个大海老师的声音。
没
、啊，别人家的不说了，咱们自己的做的猎魔人的有声书
啊，
丹德林
啊。
其实主要就是猎魔人，别的都不重要。
成名角色是吧？
对，
看出来、嗯。
我稍微前面说一点，为什么我想说这个话题，就是其实最近大概一年半年这样时间吧，就是游戏本地化这个事儿呢，其实反复被讨论了很多次了。
嗯，
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你比如说像这个几位老师做的《
天
外
世
界》，
嗯，
本地化非常出色，
是
受到了玩家的欢迎啊，
嗯、
引起了大家讨论。包括这个2077。 本地化呢，虽然游戏有些问题，但是这个本地化方面呢，基本上在国内呢也受到了这个比较一致的好评，
嗯，
对吧？相对的就有反面的，比如最近的这个我在玩的一款游戏呢，就是《勇气默示录二》，
哎，
而这个游戏很有特点，就是它呢也是比较不能说第一次吧，但是是最近一个比较典型的，就是并非完全是因为它翻译的质量不好。而是因为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方向性的因素，
对，
导致玩家对它的本地化有一些意见，
对
啊，这样的这样正反的例子都有的这样的这个情况，
评价不是
很好。而且呢，在考虑到最近其实这几年啊，我们这个中国的游戏产业也在发展嘛，然后国外呢也越来越重视我们的这个中国市场，
嗯，
所以看到现在绝大多数的游戏其实都在发售的时候就已经配有这个中文的本地化的内容了，但是呢做的水平其实说可以说是比较参差，是吧？
是是是，
有的比较好，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也有的不太行的，
嗯，
有机翻的，什么样的都有。
对对对，
但所以我觉得玩家在这个话题上的讨论也越来越常见和热烈，啊，
对。
《勇气默示录二》这个游戏呢，它的本地化和翻译受到质疑之后呢，做本地化的团队呢也去这个台湾的游戏社区巴哈姆特上和这个玩家有一定的交流，
嗯，
指出就是在这个他们做这个游戏本地化的这个过程中啊，其实遇到了一些客观上的困难，比如说他们没有办法直接面对游戏去进行这个翻译和本地化，
是的，
只能甚至连可能连这个动起来的画面都没有，他们只能对着图片和文本去做这个翻译，
是，
所以他们认为这个有很多困难。那虽然我个人认为呢，我对这个游戏的本地化的意见呢，其实不。我觉得和他说这个因素其实也许关系不大啊，但是我觉得本地化这个事儿呢，可能对玩家来说不是那么透明，是吧？我们只接触到最后终端的这个产品，我们说它翻译的好或者翻译的不好啊，
嗯，
但其实这个过程中到底结果是怎么产生的，其实玩家并不都那么了解。
对，
所以我想请这个嗨老师这边，不如咱们先从这个话题聊起来，就是实际上一款游戏的本地化，从这个游戏过来决定引进，然后到它这个本地化出来，这个过程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
本地化大家可能我们作为玩家见到都是中产物，就跟龙马老师说的一样，
嗯，
但是他其实在这里面翻译的个人水平他其实只占特别小的一部分，但就也不能说特别小吧，他肯定是有关系的，就有一个好的初翻你做这游戏肯定是事半功倍的，但是他其实从上到下到我们手里这中间要经历特别多的东西，因为大多数游戏本地化它都是外包工作，对吧？就是因为你不能要求一个开发者开发游戏的时候你就把在各个语言变成什么样都想好了，没人有那么多精力，既然它是外包工作，那一切外包的本质其实就是我做不来所以掏钱让人做，对吧？
对，
然后本地化这个问题它因为要跨语言的壁垒，
对，
一般的外包其实也就是我啊，我在这方面就少点经验少点了解，我请专家来，但是本地化这中间就有可能光凭客户一个人的话可能根本就他甚至都不知道该怎么评判这个中产物的效果，
哦，
嗯，
就是
这种就对这个结果没有办法验收，
没
他没有能力进行验收，
对，
嗯，
没就是这样一个黑箱，就是有时候导致就是对质量没有预期最后导致翻车，有的时候会导致就是啊没有预期那我就不预期了我就不管了，
哦，
只要能玩上就行了，就是之前有个游戏我觉得本地化做的就有点可惜，就那个 Hades玩了好久，就我好喜欢，我喜欢一切 roguelike 对他刚发售的时候那个本地化质量还是有点遗憾的，
是
就后来又内幕说出的，就是早期一部分是请正经翻译公司做的，但是后面一部分应该是就是用的爱好者的版本，
哦，
对，这中间这两部分可能没统筹好，
哦，
你看我们有一些就那个游戏早期释出的一些技能名称挺好听的，我里面主角用的那个弓它叫那个 Heart Seeking Bow，
哦，
它就译成锁心弓，我觉得这个锁字又用的好酷，这真不错，
哦，
但是它对话就好多翻错了，我记得主角一开头那第一句那个，
嗯，
Here goes nothing， 其实就是我要尝试一件事情了，
哦，
就是可能根本就没有结果，但是我还是要试一试，就是这，
嗯，
是这么个意思。然后他就直接翻成那里什么都没有，
哦，
就这个就开头第一句就一个大错，就有点严重。这个其实就是他可能没有能力去验收吧，就是这么一个，
嗯，
有时候本地化对于开发者甚至他就是一个黑箱的状态，是这样的。
嗯，确实。
然后就是。毕竟是外包嘛，这个外包的委托人他作为实际的发起人的自主性，因为他毕竟是原创者，
对，
和他所雇佣的这个专家的就对他这个专业性的信任，
嗯，
这两者他就有一种制衡，有一种张力，
哦，
对，你关心他是一种张力，你不懂没法验收，这个黑箱状态他可能形成这么一种张力，然后也就是如果开发者觉得自己懂想指导那张力就更大了，是吧，
啊，
对我们来说更痛苦，
哦，
对，
就是他完全不管，就是说因为我不懂你这个语言，
嗯，
所以我就相信你了，把你这个交给你翻，你翻成什么样反正我也看不懂，
对，
我就没有办法能验收，那就算了，这是其实是会形成一定的这个隔阂。
对，
那如果说这个游戏开发这边呢或者发行方反而很上心，就是说我要求 我觉得这个现象在这个日本人场上我觉得比较常见，他们对他们就是明明不懂中文，然后还对这个翻译的什么是什么样子还很关心，就是我就对他们只能看，哎，你这个字数是不是有点长啊，然后你这个怎么样，就是他会提出一些这个别的意见。
对对，我们最近在做日英，
哦，
对对，也让我过去就是做的一部分校对工作，就他们那边对字数有特别严格的要求，就日文我们都知道占地儿特别大，一个片假名可能就一行，所以他们有一个特别就剧情对话有个特别严格的就31:3这个字符要求，但是英文基本就不可能，所以我们只好砍了好多意思。
哦，
对对，嗯，
是在文字上也会有一些损耗。
对对，
是，
嗯，
因为刚才龙马也说，就勇气里边他讲到，就是本地化过程里边会遇到很多不在场景，
对，
或者没有认知的这样一个情况，这种情况是不是很普遍？
其实是挺常见的。他说的那种就是背景资料很少，甚至就玩不到游戏，或者只有一个完成度特别低的试玩版，这些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嗯，
就是其实本地化这个市场它目前还是有点混乱，当然翻译市场本来就挺混乱的，这个不说了啊。就是本地化现在还比较缺乏规范啊。如果我们高情商的话，我们会说合作模式比较多样。为什么？
没事，我们这节目可以走低情商模式。
别，还是老师还是高情商，这个低情商咱俩来啊。
啊，行。
就为什么多样？因为有时候跟我们翻译公司的商务对接的人，他可能是开发者自己，有的时候也可能是发行，如果是手游，这个发行也可能是运营，然后也有可能是一个翻译中介公司，那边把活派给一个大公司，然后大公司再分包给我们，但是有时候这个外包可就不只是一层了，有可能跟洋葱似的，就拨到最里面我们就哭了，就这样。然后更复杂的情况就是有的时候就这个游戏它是在中国开发的，但是这个中国开发的游戏呢它是外国 IP 授权的，所以我们中国这边创作什么内容还得就是给他们那边过目审核，甚至有一些角色语音这种比较重要的东西要让那边来写，所以明明是中国游戏但是我们要做英译中，会碰到这种情况。
哦，
对，就特别复杂，就各种情况都有，所以我们就跟什么人都对接过，就是也各有各的优缺点吧，对，跟开发者直接对接好处就是有什么不懂的可以直接问，有时候也能拿到比较内部的一些消息，版本比较新的试玩啊，或者说一些还没公布的剧情我们可能会先知道，
背景资料啊什么的，
对对，就提前被剧透，最早被剧透的人。对
对，那就是比如说这个活儿接来了，
嗯，
一般来说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和什么东西
给到我们的文件是什么样子，那个其实是很
随缘，
挺随缘，真的挺随缘的。对，就是很多情况下是一个 Excel， 左边原文右边译文你翻吧，然后有时候这当然还有很多别的数据列，就原数据，就它的键值它导进游戏里是什么，然后仁慈的开发者会给注释，就是不想管这些就不给了。我们可能通过键值去猜啊，这个东西在哪，像那个跳过那个 skip， skip 就是最早就天外世界我们初翻完，那个 skip 它其实在最早的试玩版里就过场动画那个跳过，我们因为游戏里有一个跃迁着飞船就是把它到它该去的地方，
啊，
对对对，
我知道发生什么了，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第一版的那个地方就是个跃迁，就比较可怕，但是那会儿我们已经交上去了，就是修改权全部都在就是我们中间商莱博智那里，但是后来他们改好了，就非常谢天谢地，真的。万一一进游戏一看到啊，长按空格跃迁啊，
还挺酷的。就是
可以，
如果一个游戏的跳过动画用跃迁来形容的话，
很帅气。
我也觉得这个游戏是一个很有讲究的游戏。
哎，科幻。
天外世界里边其实还有一个点，就是在那个武器改造的这个栏目里边来说，它有两个，一个是 tinker， 一个是 upgrade。
tinker 我们译成修补。
修补，对。
但那个修补其实就是纯粹给物品就是加属性，就一级一级往上升。
对。
但是升级那个就是往上加 modification。
对
对
对
对。这两个功能不太一样，就我们也翻成不一样，但是说实话那个修补它其实就是一个强化，
是
最简单的强化，第一版出去之后我们也会自搜，海沟撒起，对，然后
害老师有些冷笑话，就是得反应一下。
会发现有玩家对这个修补感到很迷惑，然后我们就跟莱博智反映说我们希望改一下这个，他们就那边也很体贴，他们就全局搜了一下，搜到所有出现这个 tinker 的这个句段，就问我们哪些是需要改哪些不需要改的，然后我们发现其中一句其实是个剧情文本不用改，然后我们就把这句挑出去说其他都改了，然后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版本就 比较，我记得我前阵子就是那个 DLC 二快出的时候，有几家国内媒体采访过一下黑曜石，就是也跟他夸了一下我们这个质量，就是他们那边我看他们语种太多了，应该也没有特别在意。但是
他这也挺 follow 这个，就是这个评这个网络评价什么的感觉。
哎，
暗中观察
是这样的。
那我们这儿也有一做这方面工作的人来我们分享一些文章啊什么的，他们会提到有一点，就是如果给你们词库比较好的话呢会有帮助，比如说就是会告诉你说这个词和这个词其实是有关系的，或者是同一个词在不同地方出现就要有一个整合的这个问题。
对对对，这个东西对。
您能给形容一下比如说比较好你们工作时候比较好的情况是什么样，然后比较困难的时候
不好
它能差到什么程度，就是
差的程度就是没有这个东西。
好，说说你们得怎么办呢？
自己加，一边翻一边加。
哎呦，
就是如果是前期准备时间充裕的话，我们可能就是拿着试玩版自己玩一玩，或者他们如果给背景资料，但是一般给背景资料就术语库也一块给了。对对，然后如果前期准备充足的话，我们就挑水平高点的议员，看可能有哪些词比较重要往里加，但是一般来说这个前期准备是不给你这个时间的。所以我们就只好第一批先翻着，翻的时候随碰随加，先加到一个临时的术语库里面，后来再整体处理一下，看哪些加的分歧了，哪些加的不对了，或者说哪些在后面又碰见啊，原来是这个意思，不是我们之前以为的那个意思，就改一改。就是很好的，就是我们这个用的翻译协作软件，它是能在线协作的，就有什么修改都能实时看到，这个是真的特别好。对，以前的游戏翻译或者民间汉化组，可能就文件提取出来，它就是一个 Excel，
对，
甚至都不是 Excel， 就是有的客户可能也缺乏本地化方面的经验，他们发给我们的都不是导出来的干净的文本文件，是那个 XML，
对
，XML， 对，得让我们项目经理自己用正则从里面把那个要翻的东西提取出来，
是，
对，那些东西，就可能就汉化组的大佬都碰见过这种情况，
对对对
对，
那就是您刚才说到这种，就是实际上做以这种外包形式接的时候，这种困难，其实我们之前也有一这个像青宇，跟咱们也关系也不错，然后也做过节目，
厉害的
对
对，我们跟他们聊过，就是他们最后就是有一点点感觉，就是不得不开始选择也要做游戏发行，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我成为游戏的发行商，至少中国的发行商，这样我才能更好的服务我这个本来要做的本地化这个工作。
对对对，确实真的就是我觉得本地化做到深处，你要是真的想把自己纳入这个游戏作品里面，你想让真正译作成为游戏的一部分，真的要挺深度的合作。
总之确实得要更深入的去参与。
没错没错，就是看哎呀青宇和极乐 disco 那个合作，我真的好羡慕，好棒，真棒。就他们那个更新日志等等，就能看出他们的翻译跟那边的开发者就交流真的已经特别深厚了，精神气质都是一样的。最后那个版本我也感觉就挺好的，挺完美的，而且他们也出版出来之后也不停在更新，
是
就是像这样就是比较频繁的后续本地化更新支持，就一般的工作室实现这个其实通常都是靠玩家自己找的，就玩家游戏里翻译一个地方翻得不好，你摁 F8 说我觉得这翻得不好，然后截个图往上报，就是他们有心的收集起来改改，但是就跟我前面说的一样，就是他们可能缺乏这个评估的，或者说还得请外部懂这个语言来评估，就可能这个就比较困难。但是假如有这么紧密的对接，那就是随时觉得这里翻得不好，我们再改改啊，随时都可以，就真的蛮好的。
那
您这边就是接到的本地化工作，有这个设计需要配音的这种情况多吗？现在来讲。
目前并不多，说实话外翻中没有，我目前为止还没碰见过，但是中国手游出海的话应该有几个那个英文配音的吧，啊，佳阳。
这倒是有的，但是按比例的话，其实我们大部分目前的来看其实就是做的是翻译这块的。实际上其实配音他们就是不同的公司也会喜欢到就是给别的公司去做，而不是把整个本地化就是一套的就给一家公司，他们就会去对比一下每一家公司的优点和缺点，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按照我们理解来说，就是我这整个如果你这公司有这个能力，我把我这个比如说我想做六种语言或者八种语言，然后这家公司也有这个能力，那我不是应该把这个都给他，这样这个整合性更好吗？
按理论上是这样，我也是这么认为。
但实际情况
其实不是很多，
哦，
就是各这分客户吧，有的时候其实就看你面临的什么样子的一个客户，就是独立游戏开发者， 他们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不一定有那么多钱，
嗯，
他们有可能是能付得起一个就是外文版
某个语种，
嗯嗯，
对某个语种的版，这甚至是这种细节，就是先翻译成英文，
嗯，
然后我们看看销量，
嗯，
卖得好行，那我们加三个语种
啊，
嗯，
卖得好行，我们再加三个语种，
哦，
这种情况
这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
对对对对，
哦，
就是独立开发者嘛，就是明明资金是有限，
嗯
嗯，
因为就是我很好奇一个事儿，就之前跟大海老师，咱们这我们几个臭不要脸去，
别
去给你录，给你们
上来都先自杀呀，
录那个彩蛋的时候，就咱们当时不也聊过，说这个关于你们配的时候，涉及到很多的这种，嗯，其实是翻译过来的游戏也好，电影也好的这个配音，然后你们会针对就是到你们最后用嘴说出来的时候，觉得实在是别扭不合适的地方，你们也会进行一定的这个修正，
嗯
啊，所以我就很想问问，其实从事文本翻译的这个老师们，其实你们翻的时候，就是有没有会想到说这个话写的时候是可以，意思是能够看懂的，但是如果说真这么说的时候就不太好，
嗯，
所以你们会不会有这方面的修改，就是意思之外的？
有特别有，就是最近有一个项目就完全符合你说的这个描述，
哦，
就是前阵子有一个视觉小说游戏，那个终点咖啡馆，就是他就反响还不错，而且他剧本就我写的，我觉得写的也还蛮好的，就是他是他一开始出版的那个翻译是他自带的，给到我们做的其实是一些其他的小语种，像什么韩语、泰语、阿拉伯语这些，然后他原文是用英文写的，让他自带一个日文版一个中文版，日文版我觉得翻得挺不错的，然后但是中文版就是当时感觉是差那么点意思，但是就拿去配音了，就给孙中仁他们配音去了，然后就是这个配音还是简中独占的，全版本只有简中有配音
啊，这
哦，
对，然后最后那个简中版就刚发售的时候被很多人说是就啊都土拨鼠中文。说的是，啊，是上帝啊！就
啊，发音腔太重，所谓土拨鼠中文。
对对对，但是，
哦，
对对，就
大海老师，你能给我们这个具体的说一下什么叫翻译腔？
这个话题咱一会儿再说哈，因为正好对，你正好聊到这个问题了。手游在国内的市场还是比较大嘛，但是手游其实说实话，一些大厂做的手游，甚至他可能说还是以这个日文为主。他可能会找一些日本的演员去做，
因为我们手游现在二次元类手游是一个
对对对
比较受欢迎，所以虽然是我们中国游戏，但因为它是都是这种二次元类游戏，
对，包括它
配上日文，
对中国的团队去做了一些非常日式的游戏，
是
这样子，对。然后呢，你像目前为止，我大概捋了捋啊，就是咱们所谓的这个就是大制作的主机游戏的中文语音的版本，其实这个游戏其实好像也。两个手应该数得过来，
嗯，
对吧，
嗯，
就比如说从一开始的比如说三国无双八呀，古墓丽影啊，生化危机的重置的二和三，然后就是健身环，对吧，赛博朋克
啊，
对吧，这基本就是这些嘛，然后暴雪系列的这些游戏，
对，近几年
然后对对对对对，然后像我们其实咱们在之前攒局的时候我还说，我说我这是一个后期工作，
嗯，
就所谓后期就是我们的能动性是很局限的，因为，
哦，很被动，
对，因为我们其实一般来讲很有可能我们对接的负责人并不是翻译团队的老师，
嗯，
他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比如说一个外包的一个团队包到我们，我们就直接就只能拿来录，
就是等于外包拿到了文本，然后
对，
嗯，
对，相当于是就是甚至于说尤其是在录制这种游戏的时候我们能看到的东西更少，就是我们甚至连画面什么都没有，
嗯，
就只是拿文字给你，然后给你一个原来的语音，然后他就告诉你说，原来就这么长，你跟我说差不多这么长，词儿也不能改，然后短了长了也尽量差不多。
所以就是这句话的情感啊什么的也没有标注，就是你只能听原来那个你自己分析吧。
没错没错没错，
什么感情你就照着
没错对。然后甚至于有些比如说保密比较严格的游戏，他都不告诉你录的是谁，就他说他比如说这是个 project A
啊，
然后你录的是男生角色，
哦，
然后帮给你一堆词儿，你也不知道是什么，你也不知道当时的动势是什么，你也不知道该干嘛，
哦，
就是他可能就指向比如说假设快跑
啊，
那你到底是很激烈的快跑还是快跑加油，你都不知道是个运动型游戏还是一个逃生的东西，
还是那种快跑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下次咱们把那个猎魔人单子里的名都画了
对，然后所以说呢就是我这边那个正好我简单说，就是现在目前为止的话就是大概我这边简单分类的就益智游戏可能就分三种，就是三种风格的，
嗯，
比如说就是引导类的，
嗯，
对吧，口令类的以及剧情类的，
哦，
对吧，引导类的说白了就是就是一个指引，那个会很容易，就是你不带情感就可以， 就你很平缓的，比如找一个非常浑厚的男生或者非常舒服的女生，哪怕你不太明白是什么，但是给你的句子基本上你能看懂，比如说点击什么什么键是吧，然后该摁什么东西，恭喜你拿到什么东西，这对，这是一类。另外一类呢，就是也比较简单，就相当于口令类的，比如说我们玩的 MOBA 游戏，对吧，它也有剧情互动，但它很多时候它比如说它就放了个招
啊，喊技能名字，
对，喊个技能名字，口令，它基本上因为听了原声是它也是有这些东西的，也比较好处理。你看他那么激烈，你也就那么激烈，
寸步不让。
为了部落，是为
了。然后再往下，最难的就是剧情类的，因为它没有前言后语的这样的一个搭配，并且游戏录制几乎都是单收，就是演员自己在棚里边
啊，对
对。然后比如说，如果说像这种大段剧情的话，你也不知道对方的跟你对手戏的演员是怎么录的，
有对话也是分开录，
对，全是分开录，对，所以说就是会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一个很尴尬的一个，
真是太难了，
一个状态。
我去你们那不是我们那刚才我说录的那个吗？那还是我们在一起录，
对，
它是一个我们有对话的嘛，所以我们在一起。你想那个戏如果咱们都是分开每个人录的话，那我们这种这种人根本就干不了这种
死路一条，
是不可能。
所以说咱们不是还提前排了几遍吗？
是是是，
对，就是。另外就是说个搞笑的，就是当时那个三国无双八的时候特别好玩，就是因为由于三国无双这个作品也是首次的咱们这个普通话的语音版嘛，当时三国无双八我记得好像是哈，
二代时候好像是港台那边，
港台那边
可能做过，
大陆这边可能是第
一次，
然后于是乎呢，它是一个台湾团队做的翻译，导致呢它是很台，对吧，他的风格很台，怎样啊，其实当然也没有那么台了，
这招如何孙文台，
对，然后呢就是我们最痛苦的就是他不让改词儿，他就说，甚至说我说我能不能加一个字，就是你帮我顺一下情绪也行，然后不好意思不能加，于是乎呢就会出现个什么情况，
这个意见是指比如说咱们这个就中间的这个外包商啊，还是说发行方，还是说日本那边给的死命令，说你们也不知道，
是这样，是我们告诉我们在录制的时候，我们跟我们的录制负责人去沟通，负责人会说翻译团队那边说不能去做调整，因为字幕是固定的了，所以说就很痛苦，于是说你像比如说诸葛亮他
是因为游戏里字幕什么都做好了，
对，他是拿着字幕稿让你去做这件事情，就比如说他那个日文其实还是 OK 的，虽然说日文他是很日式中二的那种风格的嘛，比如说日本他就是比如说诸葛亮会有很长的一句什么特别长，就是给俩字谢谢，
敬语嘛，日文
给两个谢谢，然后底下已经人家说了5秒给我俩谢谢，就很痛苦，这就会就是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所谓的说就是得用调去撑他，
谢谢，
就是就非常之习惯。当时还有一个极其乌龙的事件是，这个稿子其实给过来是繁体中文，对，然后繁体中文呢，它在一个 Excel 中的转换非常非常的，它不是很利索，
是，
比如说有一个特别大的乌龙哈，当时当然就是现在说就当玩笑聊了，就是有个地名叫宛城，对吧，那里边给的字是院城，草字头的院，北院的院，
是打错了还是转错，
就是他不知道，就是字幕是这样的，当时我们录音老师说我录了这么多年的三国从来没有说过院城，
没见过院城是哪儿，
这是什么地方，然后结果呢，由于是当时的负责人也说不好意思老师，我这没有权利，你没有权利你也不能胡说呀，
是，
然后最后是
改编不是乱
改，
然后结果最尴尬的是强行说的是院城
啊，真说了，
真说了，
然后于是乎结果反馈到之后说啊不好意思老师，我们翻译给错了，我们打字打错了，然后又改成宛城，然后后来我们老师说那你让所有人过来给我道歉，你不是要给我道歉，你是要给咱们原著道歉，你不能这样劲儿，对吧，
你给我向罗文忠先生道歉
对，所以说就然后另外就是还有就比如说可能刚才我们说到就是两位翻译老师也会说大家做的还是这个就是文学化的翻译会更多一些，
对，
其实很多的翻译的朋友们他的就是当然是就是说翻得比较好的朋友们他的文学修养以及这个两国的这样语言文化交流是非常非常的就是熟练的，但是有一些人呢他可能就不太明白这他可能就是说白了就是可能类似于就是把大概意思翻明白，
对对对对
对。那么对于配音演员来讲的话，我们其实对于这个所谓的信达雅这三件事的要求其实不是那么的关键，可能在我们刚才语言表达来讲的话最重要的也是三点，第一点是准确度，就是 这个重要台词和重要的句子是否符合它的原来的意思，以及它衍生的它的衍生的一些意思，
嗯，
对吧？这是翻译需要做的。
就是、上下文这个搭起来是不是
对
是不是逻辑是对的？
对，然后就是适口性，
啊、
嗯，就是这话。我用中国人的方式说会不会显得奇怪，
变不变嘴、
嗯、
对，
是不是人话啊？
对对对，
是是是，
对。然后就是另外就是还有一点，就是比如说我们在适当的情况下，我们可否在录制的过程中加一些不痛不痒但是又比较好玩的点，就是比如说我们本土化的一些东西、
嗯、
润滑的东西。
对，就比如说我们当时就之前做了一个网络动画叫闪电十一人，
啊，
阿瑞斯天秤
啊、
嗯，
就是那游戏一直也没出嘛。对，当时那个就是台词翻的，就是基本上就是按照原意翻的。
嗯，
那我们在录的过程中呢，就是可能会加一些比较好玩的内容，就是比如说那个闪电十一人那个这个片的男主叫道森明日人。
嗯
嗯，就是他是个他的整个设定就是从山里从海岛上来的一群。就是普通的有点像农村的朋友们这样，然后进到雷门中学去踢足球、
啊、
这样的。然后呢当时说有一场比赛，他明日人嘛，就明天的明日人、
嗯、
对。然后当时按照明日人的操作之后比赛踢赢了、
嗯、
队友来欢呼、
啊、
他肯定说了撒斯干啊什么，你不真不愧是明日人、啊、对吧对吧他那个他给的翻译就是就直接翻嘛，就是真不愧是明日人啊，就如何如何如何、
啊、
那我们就加点梗嘛，就比如说那哥们跟他说、
啊、
你就应该改名叫明白人
啊，
就明日人嘛，明白人嘛、
啊、
就是可能加一些小机灵在这里面、嗯、是这样子。对，然后
这是被通过了是吗？
这是被通过了、
哦、
对、
嗯、好、
嗯、
那还挺不错的。
对，然后另外就是其实就像是一些比如说一个人接受采访说词儿是奇怪的是不管他有多坏内心深处我始终自责没有一直陪伴他，你一直在跟进这个故事，在所有人意识到之前就有了线索。
嗯，
事儿都能明白，这话说的是真难受、啊嗯、就是道理都懂，
看出来了。对
对，他是接受采访嘛、
啊、
但我们改完之后就润完之后就变成我的心情真是很复杂，他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责任在我，因为我没有能一直陪伴他。
嗯，
你一直在跟进这个事情，在别人发现之前就找到了线索，对吗？对，你看这个时候就
它是一个很自然的，
对对对，就会比较方便的沟通。然后还有一个当时我记得是特逗，之前录了一个俄罗斯片
哦，
叫最后一球
啊、
哦、就是一个是真事改编的，
对，
讲的是那个一个曾经的国脚，俄罗斯的国脚、
嗯、
然后在踢球最后关键的国家队的比赛中，然后由于错失点球，然后情绪崩溃，被打入了冷宫、
哦、
最后又传了一波特别名不见经传的队伍，又杀回到决赛、
嗯、
又夺得了当年的冠军。这是真实改编的、
嗯、
然后呢他特逗，就是他有一段翻译呢是怎么回事呢，是感觉那个翻译团队的老师们可能也不太懂足球
啊、
哦、就是他就直接把那意思给你翻过来了，就是比如说我中间摘了一段哈，就是他是那个现场解说嘛，踢球现场有那个 DJ 跟他解说，说
DJ 开、
啊，对对对，就说嘛，就说那个现场解说说，哎，词儿是这样的，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克拉斯诺达尔，这球场嘛，今天这个神奇的体育场正在举办俄罗斯杯决赛，传说中的莫斯科斯巴达队对战流星队，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流星队会站在今天的决赛现场，整个国家都将观看这场激动人心的比赛。任何时候裁判都可能会吹响他的哨子、
嗯、
你说能不能看明白，
是
也能看明白，
有激情，
你说的都对，对
对，但是我们不能这么说就很奇怪，但字幕是没有问题的、
嗯、
那我们就变成了、嗯、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嗯、对，欢迎来到克拉斯诺达尔，今天晚上这个神奇的体育场正在举办俄罗斯杯足球赛的决赛，对阵双方分别是来自俄超的传统豪门莫斯科斯巴达队、
嗯、
以及本届比赛最大的黑马来自俄甲的流星队、
嗯，
我相信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流星队会站在今天的决赛现场，现在整个国家都在观看这场激动人心的比赛，这两支队伍今天会有怎样的表现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嗯、室内味儿了，
对吧，这个过程就
比较舒服，它有一个语境、
嗯、语境转移的过程，
它不光是翻译，你要把那个情境翻译过来，实际上就是它那段话呢可能是俄罗斯足球转播的时候俄罗斯的球迷们会比较熟悉的一个足球比赛的一个氛围。
对，
那咱们这边呢，其实从央视转播出来这么多年，你说宋雄老师也好，黄晓老师也好，
对对对对，
大家都有对他们的所营造的那种中式的足球氛围是有一个情境的这样的一个接纳度的，所以你不把那个转过来的，就是也能看懂。
对，
但是如果你能把那个情境，俄罗斯式的情境，
嗯，
翻译成中国的我们对应的这个情境的时候就特别好。
没错没错，
因为我最近在玩嘛，那个《勇气魔术录二》，
嗯，
我就想到一个挺有意思的例子，就是它里面有一个角色，游戏里翻译的啊，叫西鲁拔，
嗯，
就很奇怪嘛，就不像人名儿，
嗯，
但是呢，那个人呢出现在哪儿呢？出现在一个沙漠的城市里，那个沙漠城市里呢，如果你去游戏里，你看它是整个是那种中东风情，
嗯，
有那种就是或者说伊斯兰风情，是那种感觉的，
哦，
然后呢，我仔细看了一下他那个城里的人，那个城里的人的名字，我一下我就明白了，那个西鲁拔应该就是那个日文里的西鲁拔，
嗯，
他是西班牙名字 Silva，
啊，
西尔瓦，
对，他为什么那么设计？因为他是个奇幻题材嘛，是因为这个我们现实中这个西班牙也曾经被这个伊斯兰政权统治过，这个啊，
嗯，
所以他要达到那种异域风情，就是我这里人的名字其实都是那种拉丁语的名字，
啊，
整个这个城市呈现一种这个就是中东和伊斯兰的那个风情，
嗯
啊，所以让你感受到啊，这个城和其他的那种就是特别正统的那种中世纪的欧洲的那个风格的。和那种魔法之都什么的，他把这些东西区分开。虽然说你说这个人的名字其实对信息传达没有任何用，他叫什么这对故事都没有影响，但其实呢，人家玩日文的或者玩英文的玩家，人家看着 Silva 或者是西鲁巴这个名字，他能一下子进入到那个有一个情境，更多的
直接反馈出来了，
带给他
带有感。
他可能没有主观意识，但潜意识里他在这个城市里这个故事过程中，他一直进入到这种异域风情的这个环境里。但是我们中文玩家在这个城市里就很奇怪，包括像那个之前我这个咱们都玩过血缘嘛，
嗯，
血缘的那个里面那个血族那个贵族，
嗯，
那一族的人的名字全都是德语名字，
嗯，
那如果你玩日文的话呢，如果你熟悉这个日语里怎么来这个音译德语名字的时候呢，你就会一下名字啊，他们把贵族都弄成德语名字，让那个劲儿都什么冯什么的，
嗯，
对，但是如果你再把第就是通过日文再把它翻译成第三种语言的时候，你如果从日语再音译，这实际就变形了，
嗯，
然后他可能就如果你直接翻，他可能就不符合我们中国人对德语名字的认知，
嗯，
所以其实这要求翻译者这个有一个什么感觉，他能意识到啊，这是日语里的德文的说法，然后他去找中文里我们怎么说德文，怎么音译德文的，
嗯，
然后不去音译日文，去找到这个对应的德文，
这要求太高了，
然后就让这个中国的玩家也能跟其他这个语言的玩家一样感受到说啊，原来你这个地方是这个拉丁风情，原来你这个地方是这个欧洲风情，
嗯，
是这样的，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对信息传达没有用嘛，
对，
但是其实它不能说没用，对吧？对这个游戏的氛围是很有帮助，
有这个体验的东西，就是其实就是语境转换之后的损失嘛，
对
对，最开始天外世界那个我去一和采访的时候，就跟那个害老师聊天，就讲的就是那个阿达，那个，
啊，对对对，
阿达讲冷笑话那个东西，
对对对对对，
就改掉了很多很多很多。
嗯，没错没错，就那个笑话就是他，就我们用的是同样的来置换嘛，然后后来我们发现在 Reddit 上有收集这个笑话的，
嗯，
就是这个人他懂中文德文和英文，就把三种语言都收集出来了，
嗯，
我们发现就至少德文的译者的处理方法跟我们是一样的，就是把那些不可译的笑话也给换成德文的效果近似的笑话，
哦，
然后下面，然后这个人就很仁慈的给大家都翻成英文了，然后下面看的人就很高兴说，哎呀挺好，我们有三份笑话可以看。
也是喜欢笑话啊，
是，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例子可以表现出一个事儿，就是其实翻译这个事儿啊，我们可能很多玩家或者是读者观众更注重说这个翻译者，你的那个比如说从英文翻译成中文或者从日文翻译成中文的时候，你这个英文水平行不行，
嗯，
你这个日文水平行不行，你翻译的对不对，人家原来那个意思，可能更关注这个，
嗯，
但其实我觉得同样重要甚至比它重要的就是你母语的或者说你目标语言的水平，
对，
我非常赞同，
嗯，
目标语言的水平是非常重要的，
是，
因为其实比如说像可能天外世界这种我觉得英文的文本的这个难度还稍微高一点的，
是挺高的
挺高的，
但是其实大多数电子游戏的这个文本不见得有那么厉害啊，除了我们说的 CRPG 这个类别，对吧？都是那种什么，
嗯，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支柱，什么什么，
对对对，
那一类的是吧？
对，
可能英文玩家都不一定完全看得懂。除了这一类以外，大多数的这个日文、英文的游戏啊，其实没那么高深，
嗯，
反而它的这个质量好坏完更取决于你中文的水平，
对
对，
没错，
你能不能，你对，包括你对中文文化的了解，就你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就比如说之前咱们举个一个例子，说有一位这个咱们就不提名字了，一位挺著名的翻译老师，那个天马流星拳的笑话，
嗯，
他其实是想做一个本地文化的本地化，
嗯，
他想讨好一下这个年轻的观众，
是，
但是他很明显他既不懂机器人动画，也不懂天马流星拳，所以他把它用在一个不对的地方，
嗯，
这个就南辕北辙了嘛，
嗯，
所以我们其实应用的模式是，
嗯，
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一点。其实所以我们应用的模式一般来说先是用就是目标语言的母语者去做一个出翻，因为这样的话其实你不会守一个非母语者的 也不是说污染吧，
嗯，
但是你肯定是你市中的议论肯定会受影响，
嗯，摆
然后我们会让一个，就比方说我们要是先中英的话，那我们就来一个英语母语者去翻，然后让一个中国人去审，
嗯，
哦，
而不是相反的。很多其实传统的翻译是相反的，就是用一个，先用一个中国人去翻译，因为他们就是太着重于原意，
嗯，
就是像您说的。但是我们游戏这个行业其实是一个娱乐行业嘛，
嗯，没错，
啊，
就是，
说得很对，
对，所以其实跟传统的翻译其实两回事，
嗯，
就目标完全不一样的，目标一定不是太就是太着重于原来的意思了，
严谨，
对，
正确，其实这个不是最最最关键的，
正确已经不重要了，其实当然是看情况吧，
是，
但是有的时候原本是一你翻译为三，
嗯，
只要看语境合适的话其实就可以，
嗯
嗯嗯，
就是母语者看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哎，这很自然的话，其实那你没毛病，因为市中的用就是用户就是目标语言的，
没错，
玩家，
对对对，
哦，对
对，
说实话我觉得对翻译作品最高的评价可能就是如果我不知道我还以为他是用我的母语开发的，
这是最高的赞美，
这是最高赞美，
我觉得
是
这样，
就
是
这样，
嗯，
因为我的体会就是因为我看日文东西比较多嘛，
嗯，
我觉得咱们这个日语虽然是这个小语种，但其实在中国来说就比较大的小语种了，
嗯，
就网上有很多这个就是民间的可能翻译点日本的综艺啊，
嗯，
什么电视剧啊什么都有，这种我经常能看到，就是我能感受到这个译者他有很高的日文水平，但是中文实在着急影响了他的这个字幕和这个翻译出来的质量，就是他自己明白那个意思，
嗯，
但是他没法用很
传递不出来
很漂亮很好的很让接受者更容易懂的方式去翻译成中文让你看懂，你就明白他懂，但是他不是能把它翻得很漂亮，
这就更像大海老师刚才讲那个语境体验的那个
对，落到我们这个层面上会有个什么问题呢，比如说如果说游戏没有口型，
嗯，
可能还好一些
啊，可能还好，啊，
对，会好很多
啊，
嗯，因为他比如说如果只是一个假设，最我们最开心的是什么呢，是录 OS
哦，
就他
内心独白
嘴不动是吧，
或者说他是在画外的一个大引导，
哦，
这样的话就会因为我们可能会有一个
啊
大概的长短限制，
嗯，
但在录的过程中我们不会被那个节奏所
可操作性就更
强，对，就因为嗯咱们都知道就是咱们的就是中文国语普通话，就是他你每就一个字啊，阴阳上去啊，它有四个声，还有轻声，
顿挫，
对，然后它有一个韵，它本来中文它有一个韵在里面，
是，
然后呢，它又比如说你像英文语系里的东西，它的语境下导那个从句会很多，
嗯，
对，在我们看来，然后日语呢倒装特别多，
嗯，
对，它都是什么时候都是什么饭我吃，对吧？这种它会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一套逻辑，并且它会就是如果说只是尤其因为我们在做的日文的动画呀，啊，或者其他作品也会相当多一些，然后最经常见的就是译者为了直接翻这个意思，往里面加 N 多个的。
哦，
为了把它串
起来，
对，
当这个的特别多的时候啊，你就用我们的行话，就是不是人话
啊，
就是人能看懂
啊，这是行话是吧？
对，但是你说这个话呀，就特别的愣
啊，得不得，
嗯，
跟英文的的一样的。
对，
我的沈教就经常替我把的挖掉。
对，然后包括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我们在语言的表达上，咱们中国人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含蓄，
嗯，
我们在表达情感会比较含蓄。
是，
就比如说，你看，我们看美国人的电影，对吧？或者说是欧洲的那种风格的电影，就是尤其是美国就好莱坞的片儿，
嗯，
演员非常非常夸张，对吧？比如说。两个人吵架说拯救这个事儿，就是按这个就是世界要毁灭了，
嗯，
必须得我来， It has to be me， 一定得我去来，
嗯，
我这重音就没法给，
嗯，
我要他是 has to be me，
嗯，
他有两个重音，或者说他有两个实际的点，
啊，
中文就是必须得我来，就你如果只是那么说的话你就很难受
啊，
必须得是我来，
就是用我们的话说，就是一猛子一猛子说话，就往前雇佣着说话，
啊，受什么打击这是？
啊，
对，然后
没有韵律感了，其实就是
对，
嗯，
对。
然后日文呢，就是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好玩的例子，就是比如说我随便找了一个，就之前那个《鬼灭之刃》不是做了，就是那个番剧版不是做了中文配音嘛？
哎，
啊，就是《鬼灭之刃》，首先那个
您配的谁啊？
我配的风柱。就是路人，
啊，
对，就这第一季是路人，然后《鬼灭之刃》也是给我们的时间很短， 我们没有太多时间去校这个稿子，
哦，
然后发过来稿子我们就开始录了。因为的确他这个虽然说他已经上线很久了，但他中文的这个时间压得会比较紧，
嗯，
然后由并且鬼灭之刃是一个用我们来讲是一个纯粹的日本片，
嗯，
它还不像比如说你的名字什么的，它可能是日它是比如说日式的那种，它还它虽然日式，
啊，
但它还是生活系，
嗯，
鬼灭是它那个日本的那个味道极其的浓，
幻想，
对，
然后中二，然后它本身又是日本风格，它里面连题材都是日本的，
是
就是武士那些什么这些东西。
就比如说当时我随便搂两集啊，就比如说第一集的时候，第一集不是那个上来一开始，炭治郎发现回到家就剩个弥豆子，全家人全没了，
是，
然后开始带着弥豆子跑，然后不是被那个富坚义勇是看见了吗？
对对对，
说要杀他，
是，
对吧，
嗯？
说要杀他之后呢，那个然后炭治郎说这是我妹妹。你不能这样，对吧？你我要保护他，你不要杀他。那个富坚说了一句，说那东西是你妹妹吗？是你妹妹咖，我都知道那是个咖，你知道吗？啊，那东西是你妹妹吗？但是一般我们不会这么，
我都想到一个日文原文，
对，
你们都搞，
对，我们其实比较好的一个结果是，你管那东西叫妹妹，对吧？你管那个东西叫妹妹，
你妹。
对，然后或者说是比如说然后之后
你这也很过分你这
对之后呢有一个很经典的句子，就是那个大哥一定要干掉这个弥豆子、
啊，
然后炭治郎不急眼了吗？
是
炭治郎的词是，等一下，弥豆子他没有杀人，我的家里还留有一种从没闻过的别人的气味，
嗯，
你看大概是有那种气味的某个家伙把我的家人杀掉的，绝对不是弥豆子，
我的天，
对吧？这你能看明白，绝对能看明白。
是，
嗯，
那你说出来就很怪，
嗯，
对吧？那你不如就简单点。等一下，弥豆子没有杀人，我刚才在家里面闻到了一种非常奇怪的味道，
嗯，
应该就是散发那种气味的人把我的家人杀掉了。弥豆子是无辜的，
嗯，这是中文的，
对吧？
嗯，
这是我们正常的一个语境下的东西。
是，
嗯，对，
就是还是转译是最重要的。
对，然而最痛苦的就是你还要限制口型。
啊，
对，二 D 片的嘴一张一合还好一些，
嗯，
最怕的就是真人片或者三 D 的口型，非常非常复杂。为什么说咱们这次那个2077做得好，它有口型会不是跟着咱们国语的口型走吗？
很契合，
会比较好一些。
嗯，
但是多数情况下，
这种情况实在是
对
太
少
了，
十年难得一见的做的游戏。其实我你知道特想看那个就是咱们做文本翻译的老师和大家老师吵起来啊，就是我挺好奇，就是你们这边实际这个像你说后端嘛，你们在做这个语音翻这个配的时候，会就是在修改上或者是一些这个有一点点这样的摩擦或冲突，你和这个就是翻译团队
一定会有
过这样的机会。
对，但是是这样，但是就是因为我们说白了，就像刚才一开始说，我说咱们国内的这个外来的游戏的译制的配音版很少嘛，
嗯，
我们多数都是跟译制片的团队去 battle。我们甚至有些时候就是比如说一般录音的时候，译制片的团队人都会来说，哎，老师，
哎，那些是不是都是更是那种什么学校里的这种老师还是什么的？
也不一定是这样的，就是正好我就延展一个话题啊，就说现在咱们现在译制片的制作流程，就是现在的一部译制片，如果说是迪士尼这种比较大的公司或者说是一些分账片，他可能给你的时间还会更多一些。
哦，
然后其实多数的买断片
引进片所谓的，
对，就是直接引进的买断片嘛，他不分账了，
是，
或者说是一些不是很知名的电影，他们来了之后其实最多就只能给你一周到十天的时间把整体全部做完，就是从翻译到录制，
从翻译到录制，
对，翻译到录制到配音，不是到然后到剪辑到混录，整体就十天时间，
就万恶的资本主义
对
这个劳动力的压榨啊。
因为最后就是别人会说是这样的，就是他们就是比如你之前会遇到这种问题，就是上面下任务说能不能配，你要是不能配我就上原版了，我就只上字幕版就可以的
啊，
会有这种情况，因为压得很紧的这种情况，所以导致就是那我们还是想做嘛，就是还想好好做，然后我们都就是他这个稿子有些比较重要的片子可能会给一些就是有一个主翻译他把控之后他整体的风格是他的风格，但是多数的电影都是有翻译公司来做，有的赶得比较急的可能比如说一个两个小时电影他会拆好几个人，
拆成几个十五分钟，
比如说咱这屋，咱们五个人，一个人发二十分钟，
是差就够了，
对，差不多
是
这
样
拼一个。
其实字幕组做那个什么电影，做那个就是民间的翻译的时候，也是这么干的。
对
对，
有些电影的初翻稿都没法看， 就是那名字前都对不上
啊。
就是比如说有一个假设啊，我随便举个例子，有个关键的一个道具什么什么宝石，前文后边都不是，都翻的不是一个东西。
对对对对
对。然后所以说
在游戏里面特别常见，
就没有术语表，就是这样。
因为游戏里涉及装备啊、道具啊，
术语表也不一定是
是，
就是这样的情况可能更多见，因为的量更大嘛。一个游戏里的文字量，可能它就这种台词类的文本可能。
还好
啊，反而是有些游戏里的一些各种各样的单个出现的那种东西的名字、啊、
物品、
啊、
道具、
啊、这个东西会非常的海量、
啊、
最可怕的是 MMO
这
个我们最近翻译了一个，估计现在术语表已经是有4-5000条了、
哎、
然后你试一下保持一致就肯定会有不一致的情况，
对
对
对
对对对，不可避免、
都得疯、
对，
所以说就是我们当时我们在录制的时候一定就是因为我跟另外一个导演就是腾新老师、就我们俩就他是主要是做导演工作嘛，因为他会拿到台本的第一时间去做台词的口型润色，他一般都会通宵干活，因为只有一晚上时间了，因为可能甚至可能比如说明天要录了，今天下午5点把本给你一个足本，然后你就只能通宵看。最可怕的就比如说有些本一看3万字4万字的台词，那么大的量
哦，
然后他通宵完事之后凌晨几点钟发给我，我再看一遍，就是我再把一些我觉得可能
得滤一下
不太合适的句子改一改、
啊、
然后再给到他再录的过程中再去做调整。
你们这行业堪比程序员啊。
对，就是我们俩都说了，每次干电影就扒一层皮，就是这样，但是就是还是想给他好好做嘛，但是也的确是慢慢的会变好。然而之前的就是往前数2年的时候就真特苦，那本翻的呀，就是你录的过程中就到最后就是翻译团队还过来看看老师翻怎么样，你这什么是人话你来你给我读一个，你给我读一个这种。但后来也都是玩笑话嘛，就是并且译制片和咱们游戏还不一样，就是它还是更严肃。
是，
就比如说只要是译制片里面所有的外来语都不能说，
嗯，
对，因为包括他那个
尺度也不一样，
对，
这话
对对对
可以说咱们也不能说，
也不一定，
包括脏话什么的、
有时候游戏里就有的也不让说，就可能就考虑到市场，就是有的时候同性恋不让说，就是男角色不能说自己有男朋友，他要说我有伴侣，
我总觉得男朋友好一点。
对呀、啊，现实中有人这么说话吗？就说我伴侣怎么了？就是啊，这是我的伴侣啊，谁这么说话？这个审查导致的遗憾。
这是我的那个啊。
其实我们中道音，因为是我们也会收到什么开发者的那边的一些反馈嘛，就是中国的开发者肯定会在脏话这方面保守一点，
是，
所以我们中道音的时候，我们其实会尽量避免就是真正的脏话，就是虽然你要是去原文的游戏或者英文游戏，那脏话多的是，
是，
但是一般来说翻译的文本，其实我们也会尽量避免，就是除非原文也是很脏的那种脏话。
反过来，英翻中我们有时候会做一个脏版一个结版。
哦，最早的时候就是这个脏版结版是辐射二的。就是第三波，它是国内第三波汉化的、然后很贴心的给了一个脏话开关、
是吗？
对
啊、
就那个是我印象中最早的这个就是脏话过滤的这一块、但没有用，大家都打开
和谐反和谐，在这个地方在文字上也有这个
对对对对，是的
是
的是的是的。
我们这个脏版和结版可能都不是都往游戏里导，就是结版可能是给审查看的、然后
呢，接下来呢，我觉得我可以说说为什么这个一直提到这个《勇士魔兽二》这个游戏，就是这个游戏为什么受到争议呢？就是它的翻译质量呢，其实还可以，很多并不是说翻错或者机翻这个问题，它是、说白了，它进行了再创作，导致了玩家的不满。其实上就是那是一个什么游戏，就是很比较传统的日式的奇幻的那种风格的游戏，然后他在里面呢翻译的时候呢，就是把他很多的词汇和人的说话方式啊翻译成了按照中国的古代的方式，有武侠风的呀，
就很仙侠、
仙侠宫廷风的呀，啊，这种那种感觉的，然后玩家就特别的
反感
不满意，就是说你完全破坏了原有游戏的这个氛围、这个事情那就我可以先说说我的看法啊，我是觉得首先我不反对这个方向，就是刚才咱们其实也稍微涉及到一点这个话题，就是有些东西呢，你当给他就是翻译这个事儿，除了信息传达过来以外呢，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尤其在游戏里是氛围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所以呢，当你觉得说， 直译过来会那个氛围就丢失之后呢，然后你再把它重新镀一层别的氛围，或者是进行一点这个二创，然后让这个游戏也有一些新的色彩，我觉得我个人是不反对的。
嗯
啊，这个方向我觉得是没问题，但是我是觉得这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呢，就是在它具体到这个游戏上，可能就是它结合的不对，就是它把一个错误的东西结合到了一个不合适的东西上，我觉得这个是它的问题，是吧？
这个掌握这个度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啊，
因为你就说你得先对这个游戏有一个比较深的了解，你才能做比较大的改动。其实我们翻译过程中为什么不会做太大的改动，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不是这个游戏的开发者。
嗯，
对，所以而最了解这款游戏的肯定就是开发者本身。
嗯，
对，所以我们一般来说我们可以在语言方面做一些小的改动。
嗯，
对，但是我们一般来说也不敢做太大的改动，或是不应该从我们的角度去判断。就是有一个例子，就是《王者荣耀》
啊，
他们其实中文版和英文版是完全两回事儿。
嗯，
就是英雄都不一样，设置都不一样。
嗯，
对，所以这就是说，这可以算是一个非常好的，像您刚才说的，就是其实就完全换了一个皮。
嗯。
对，这种算是程度的挺好，但是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就是我们改不了画面，我们只能改话语，
嗯，
所以我们改的太多反而也会导致这个文本不太合适，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就很难说，它其实是个就是只是一个度，
对，
或者说很难说，因为之前我记得老白也采访过2077的那个团队，
对，
他们的我当时有一段非常详细的说我当时翻译这个时候，我知道要往里加一些本土的语言，然后我因为它是赛博朋克题材，我要加一些网络用语，
嗯，
但是我加到什么程度是合适的，
是，
然后那个老师也是，我说我们经过了反复的这个考量，网络用语里给力是我们认为的底线，这个是我在这个赛博朋克2077里我用到的就是最网络的用语，再比给力再新潮或者是再深化
流行化，
那就我们就不使用它，因为它带有时代符号，因为说它的意思就是说已经经过时代验证留下来留在语言里的语言我使，就是说给力这个词儿它曾经是网络用语，它不红了之后大家现在依然在用，经过了时间的洗涤之后是一个留下的东西，这个东西我用，
或者说你看看春晚上用就用不用这个
对，但是他说最近三年的可能就不会用，
没错，
对吧？我不知道他五年之后这个词会不会还留在中文里，
对，
然后这样的话比如说你再过五年十年再看这个游戏会很奇怪说他在说什么，
嗯，
而且你虽然就算能明白你会发现你给这个游戏不自觉的镀了一层时代性，
没错，
就它是一个2021年的游戏，因为它里面充满了只有那个年代人他说的这样的那个是网络用语啊，它是有这样一个，这是他个人的考量，我觉得很有道理，也很好，我觉得每个翻译者都在做这样的考量。
就因为那个咱们这个录音开始之前跟那个海老师、佳阳老师聊天嘛，然后就说那个不光是这个就是外国语本地化，就是本地化成中文的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就是我们的自己自产的游戏出海的时候也会面对这样的问题，因为所有的本地化其实它在转译的过程之中都会损失一些语义，那么在那个还包括其他各种原因的限制，比如说佳阳老师他曾经做过这个就是中国式家长的这个就是中译英的这种、
啊、对
对
对, 对, 对、
哦、
这个翻译，对，他讲的一些就是很实际的东西就很有趣，就像大海老师刚才说的，诸葛亮说那么长，
嗯，
但实际上就只有两
个，但是对于这个英语世界的这个玩家来说，是不是中国式家长里很多东西就很难让他们理解，
是，其实很多东西不是很难去理解、
啊、
是无法去理解是、
可以
无法去理解，
有比较有趣的例子吗？
对，
嗯，我翻译过程中其实我改了不少东西、
哦、
因为是不得不去改、
嗯、
就是像你刚才提到的很多例子，就是你要是硬翻译的话、
嗯、
其实没有人能看懂、
哦、
这就是问题，因为很多人会认为翻译最难的部分就是复杂的句子、
嗯、
大家都 在脑子里都会想的，这些越复杂那我越不能翻译、
啊、句子结构越复杂，有从句啊、
嗯、
什么
的，对对对，
结构在里面的那里，
但是实际上最难翻译的就是口语化、
嗯、
简单的，
没错，
对，
没错，
简单的就是像否则你不会有那个味儿、
哦、
就像就是有一句话是一门课程、
嗯、
你是要连什么卷腹来提高你的肌肉，肚子肌肉吗、
嗯、
卷腹、
啊
啊、然后他们就是文本写的我要马甲线 我要小碗腰
啊。
那您说我怎么翻译？就是如果要有那个味儿嘛、
嗯，
所以其实我在里面会加了不少的羹
啊，
因为其实如果回过去想一想，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嗯，
其实跟你说的话是任何关系都没有。
他就是说我要一个好身材，
嗯、
我要健身
啊、
嗯。
你要考虑的是这句话要达到什么效果
啊？
嗯、
对，
那我很好奇啊，我很好奇啊，
嗯、
马甲线在英语中有相关的对应的内容？
就马甲线应该是那个 six pack
啊，
对，你
六块，
对对，六块。我们会说，你要是脸的肌肉，你 you have a good six pack
啊。
但是我这应用了另外一个梗。就是像您说的，其实他们说这句话就是为了有点好玩的东西可以去读、
嗯嗯、
其实跟内容实际内容没有什么关系了已经、
哦、对
所以我翻译的时候我用的是 I want two six packs、
哦
嗯
啊、
both ice cold and ready to drink、
哦、
就是因为我们英语里面会说 six pack 其实也可以是指六罐就那个啤酒
嗯、
啊，
双关了，
对，
啊、就原始折叠一提六六、
啊，我明白，
对，提六的两个那个 six pack，、
嗯
嗯、
其实所以饱含了 six pack， 但是也是会有好玩的一个效果
啊，
就是因为实际上这句话不想表达任何意思，
嗯、
只是想有一点好玩的效果，就是中国是、
哦、
因为这个是跟中国式家长本身的这个游戏设置就是设定有关系的，
契合契合，
对，氛围气氛，所以我在里面就是犯了不少的这种东西，还有想一个是。做主播来个礼包六六六所以你们中国人会就特别搞笑
明白明白
但是 这里面会有非常多的问题
我们是觉得
那
我们是觉得要把它翻成英文这个事特别搞笑
对对对你如果在英语语境完全复制这个六六六会出事儿的
对
我见过这种人去翻译直接写六六六
我的妈
呀对就是这么一感觉
Oh my God 的感觉
对所以我这也改了就是 stream your way to a stream of gold、
哦、
其实就这两个 stream 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意思、嗯、
一个是直播、哦、
对一个是直播一个是 stream of gold 就是金脉、
嗯
嗯、
就是这种感觉、
哦、
其实所以我们翻译的时候也会分不同的等级吧、
嗯、
就是像这种翻译其实已经是做起来会最难的、
哦、
因为你必须得是对于目标语言非常非常了解、
嗯、
是没错是、
嗯、
就而且还有一个就比较难的地方、
嗯、
我觉得其实是在就两种语境不共通的概念、
嗯、
就比如说我接触的语言和我目标语言它两个语境完全不对等、
嗯、
我要说这个东西在另外一个语境里根本就没有
对、
嗯、
这个时候怎么办
嗯
对
就你可以说一说你之前说的那个例子
哦，就是、
那个就挺好的。
对 对, 对，我跟家长刚才交流，就是在那个 Reddit 上，
啊、
就中国式家长 Reddit 英文论坛，就一大帮人在讨论什么是学区房
啊
啊
啊！
学区房这三个字，其实中文
无法理解这个东西。
中文语境来讲的话，它就是它封装了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对背景信息在里面。
对、
嗯、
对
对,
对，就是它其实是一个跟社会结构，然后就是财产。愿望、需求、动力、理想、未来目标，所有的东西都有关联的三个字儿，
甚至还包括了很多中国的就是特殊的社会
传统文化
呀、啊、
社会特性啊这些东西在里边，它封装的语义非常丰富、
哎、真的太复杂了。你是这么说的话，我们对房子的看法，我们中国人对家的认识，
对
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这一代，就是因为是独生子女，所以我们对这一代的孩子的培养有多么的重视，所以才会产生所谓学区房这个概念。
对，然后就 Reddit 上，我现在找不到那个地址了，但是就是那个等于说应该是嘉阳老师翻第一个版本出来是吧、哦？其实
有可能。
对对，其实就很多人虽然说嘉阳老师一个很努力的去解释学区房是什么，但是呢 ，Reddit 上就是你看啊，那个学区房就三个字，哦、那个哥们儿写了差不多得有一千多词的这样一条帖子去说什么是学区房，就是、
科普是吧？给那个英文、
啊。给人们去科普、
嗯、
就是说首先呢就是你是一个 mid class、
嗯、
啊你是一个中产阶级、
嗯、
然后呢你有足够的就是财产能力去支付这个房、
嗯、
这个房子的目的是什么呢不是说为了就是你居住舒服啊也不是为了安全什么啊不是不是跟 satisfied 一点关系都没有、嗯、
学区房往往既不舒适也不安全
对又不舒适他们又不安全而且又老又旧但为什么呢就它蕴含着一种就是理想这个理想是什么呢让你的下一代就是受到好的教育它是
尽你的能力然后让你的下一代然后再把你的家族往上，
哎，对，就最后你
的
目的就是学区房这个东西的最后的目的呢，实际上是一个经济提升的这样一个概念。
嗯，
对，
啊、
它充满了中国的概念。嗯、
对，
这个、
所以
算是 untranslatables，
是
就是
对、
嗯、你如果你要解释这种，其实也是另外有一个问题，因为 中文比较简略，就是你用三四个字可以说的非常多的意思，
信息
是，
就信息量非常非常大。
嗯，
然后你跟我说你刚才说那个学曲风，
对
对，然后我说你用40个英文词，
对，
而不是词是字符，
对，
去描述这个东西，
是是，
这个
我的妈，
这个是 UI 的UI 的一个很现实的限制，
对
对
对。
因为
这个也是有
放不下，
对，
放
不
下。
其实，所以我在中国式翻译、中国式家长的过程中，其实很多内容我改编的意义，就是原来的我为什么去改，其实就是因为放不下，
就必须
他们就是给一个50个字符数的限制，更多是放不下了。
亚洲语言都这样。
是
对，所以这是
这是
中文的特点。
刚才大家老师说的那个人家很长一段话，我只有两个字的，
谢谢啊，
是对比的一个例子，
对
吧？就是我必须得把它撑满的那种情况，和这种我真的放不下，我需要把它换一种方式去呈现的方式，
这个叫爆框。
对，
爆框
不光是说学区房翻译成英文的时候，我们翻译成中文的时候也肯定会遇到这个问题。
嗯，
就您在比如说语言的选择上，比如说文本的这个。其实有在创作，就是一个英文的东西，你看懂了，然后你写一遍，其实是等于是一种创作过程。
没错，某种意义上，我们作为翻译算是一道关卡，好多东西可能只有那边有，或者说是一种新的思潮，我们尽量找一个对应的东西，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想别的。这里有一个就是最近的例子，也不算最近，就最近几年英文里会出现的很常出现的一个用法，就是那个 Z。他们那个 Z， 但是这个在最近几年很多英文游戏里面它是指单数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这个是也是最近几年兴起的用法，用来指代他的自我认知，他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这么一种非二元性别的人。对，在这种时候这个 Z 就是当单数用的。中文我们非正式的场合我们可能就用拼音的他特阿他，但是在游戏里就是因为目前我们好像还没有一个约定俗成的办法来称呼这样一种自我认同的人，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完全绕过这个东西，
绕过人称代词这个事儿，是吗？
对对对、
哦、
或者说就说直接用个比较中性的说其什么什么、
哦、
啊，或者说此人怎样怎样、
哦、
对对对，这是我目前用的一个办法。但是我感觉就是如果这个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的话、我们可能也需要尽量努力的拿出来一个更通用的办法了、是这样的，现在还在摸索。就是其实最早中文的他这个人称代词也是不分性别的呀，女他是刘半农发明的呀、对吧？
是，
对、这个也是语言在演变。
我看到这个事儿的时候我想到一个例子，就是那个大概十年前吧、就是这个著名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他的译者关于他的，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翻译这个文本就是引起了一个话题嘛。那其实在知乎上这些平台大家还能搜到当时的这个讨论。其实这个从80年代开始吧，大概有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然后一直是林尚华教授，一路时间被称为这个村上春树的御用翻译嘛，30多本都是他来翻的。直到这个2009年，然后由施小伟翻译的这一版的这个村上春树的作品，大家看到之后呢就引起了很热烈的这个讨论，就说哎，这怎么跟我以前看的那个村上春树都不是一个人写的感觉，怎么那么不一样啊？然后呢，这会儿就是因为刚才我说的这个日语也不算特别小的语种嘛，然后就很多也有日文阅读能力的人就来给大家科普了，就是说我告诉你们之前20年看的那个都是林尚华版的那个村上春树，就是他有了非常强的个人的东西加在里面了，所以是那样。其实是施小伟版的更接近村上春树原来的这个文风啊等等的。然后我稍微查了一下，他被诟病的几点呢，就是特别喜欢使用成语。然后他的文风就是特别追求那种精致很华丽的那种感觉，然后被批评说你这种方式其实是和村上春树的文学取向是相反的，人家本来是讲究一个质朴的风格的、人家这个原作者，然后你给翻译的就是用那种华丽的词藻去把它变成另外一个风格了。还有一种就是说年代的关系嘛，因为中国的20世纪的后50年和日本的20世纪后50年的这个大家生活的状况是非常
完全不一样，
非常不一样的，所以导致他们这个社会认知，然后比如说个人的这个品号什么的是完全都不一样，就觉得说他翻的就很陈腐很陈旧，用词都很老。而村上春树本人是个很时髦的人，他是一个很有很西化的一个人，听很多欧美的音乐啊，然后喝咖啡啊什么，是这种人，
听 City Pop
的，对，然后就觉得说没错，然后这个就觉得说这个林尚华教授这版是不是过于陈腐，都几乎要到民国腔了。再一个呢，就是也是因为这样的文化差异，就导致呢他经常会翻译错一些外来语和那个流行文化词汇。
至今好像记得那个星期日少年跳跃， 就是其实就是把 Sunday Jump
对
对
对，就那三本杂志理解成一个杂志的名字，我至今还记得，我就理解
就是这样的误导，因为在中国当时他确实像他是其实是我们这一代的父辈人了，
对
对，所以他那个年纪，我们作为中国人很能理解他有些东西真的是没接触过，但是从翻译角度来讲，这个确实是错误。所以就受到了批评嘛，对。
嗯、
最逗的是什么呢？那个石小伟老师，他本身后来接受过采访，说过他是一个文学就是翻译的否定论者，他认为文学是不可能翻译的，
原教旨主义。
就是，但是呢，我们还得做，我们就是我们所谓的文学翻译是干嘛呢？是给这个文学爱好者提供一个文学翻译的替代品。
哦，
就是文学是翻不了的，但是我们可以给你一个替代品，让你这个有一定参考和研究的这个作用来用。川中树自己针对他翻译的时候，也有人问过他，他说一句话特别有意思，他说这个别人翻译我的时候作品呢，我觉得我就一个要求，那就是偏见的爱，你有这个就行。
哦，
他说的话很有他自己的味儿，就是说偏见的爱是这个不可靠的世界上我最为偏见的爱着的一个东西之一。所以他认为就是诚实的爱肯定是偏见的，就没有客观的爱，爱都是主观的，所以你喜欢我的作品，你觉得算是什么样，你就按照你的样翻，然后如果有读者受欢迎，如果没人买，那就是你得负责，然后如果如果你卖得好，像林小华老师，那人家卖得好也可以，他
是
接受这个的。
是是是，说回到刚才那个咱们提到那个勇气模式录、
嗯、
就是这个在我看来其实就是用力过猛了、
嗯、
但是实话说啊，就是很辛苦，
是
他能想到那么我翻了我专门看那帖子，
对对对，
看完之后我就觉得，如果是我的话，可能我可能也会往这方向去想。
那其实挺下心的，
对，真的下了功夫。哦、但是这个最后就是像刚才咱们一直聊的，就是我没有照顾到，甚至说可能说我想在一定程度上去赋予他一些更灵活的东西。
嗯，
其实我觉得这事儿特别像天马流星拳，
对，
嗯，
是吧？
就是我就觉得，哎，他得有点儿，但是到底这个度能到什么程度？然后另外就是比如说刚才罗马老师提到说村上春树或者说其他这种比如说严肃的文学作品，
严肃文学
他还是他有本身他的文学韵律在、
嗯、
就是可能但因为我们在做的工作其实说白了是我只能说我自己哈、
嗯、
我们做的录制工作其实是非常俗套的、
嗯、
就是人在做配音工作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把话尽量说简单，就我能让你听明白我说话
啊，
对，
信息传达更有效率。
对，
是
对，就比如说哪怕这个角色他的设定是这样的，那他也要以他的这个，除非这个人就是人设就特各色哈，就是他就说话所有人都听不懂、
嗯、
但是正常情况下的话，你不管是什么奇幻题材的科幻题材的、
嗯、
人聊天还是得能聊明白、
嗯、
对，所以说我们能做的工作就是一定要把话给他拆掰开了揉碎了，能让你知道直接说哦，我能明白你想表达的内容是什么、
嗯、
然后如果说你想去感受更深刻的东西，我建议你如果他有原文小说，
嗯，
或者说有别的内容，你可以去购买一个，就你再去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去欣赏这个东西的美感。嗯，对。但是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其实你也有点支持这个文学不可翻译这个？
一定程度上是吧？但是我又不能说，那我比如说假设，因为多数情况下，没就是可能大家的整体的对于外国语的积累的也不是有很多人，我不能说啊你们没有积累你就不能看这个东西，就是还是要看。但是比如说这就之前我们在录小说的时候特逗，录福尔摩斯
啊、
哦、就发现不同版本的福尔摩斯翻的是就是千奇百
天差地别，
对，就是后来他们就说还是反而录最老那版的可能是最舒服的
啊、
嗯、
对，越是新的尤其是拆开故事那些翻的，因为有可能是一些现在的爱好者翻的，就他就像你刚才说的会加梗，
嗯，
不往里面加别的东西、
哎、
甚至还有一些就是完全就通篇的他他他呀，因为语言表达他他他实在听不出来，男他女他都听不出来，
嗯，
就是录的时候会极其的费劲，就中间就图之前就是在那个广播电台录了一版，他最后都没录完，他说我实在受不了了，他这话我都说不明白。对，就是但作为我们来讲，就是说我们老说我们是吃开口饭的，那我们的工作其实还是说能够把话能就，但是所以说比较好的一点就是我们能接触到的东西还都是普世的，就更普世的，比如说影视啊、游戏啊，它更
影视游戏其实还偏商业一点，说白了
对对对对对，
还没那么文学，
没错，
咱们可以说就信息比较90%是传递信息而已，
没错没错，
相对还好一点，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也想听听两位老师是怎么想的。
就说到刚刚那个文学是不可译的，还有村上这个
他的看法，
还有村上这个看法，其实我感觉他们两个看起来在 一个坐标轴的两极上，但是其实这个、
哦、
这个玩意儿它是一个环儿，它接起来了，真的、
嗯、
其实是这样。他们两个我觉得说的意思其实很相近、
嗯、
你看文学，文学不可以，那我就是再创造了，就是这样的、
啊、
就是在同样的、啊、就秉承着同样的思想再创造，就村上、啊、就村上这个说法，就是只要你能理解我这一个中心思想，就是你围绕着这个来做再创作完全没有问题、
嗯、
就其实就翻译在那个在第二次转向之后，就倾向于把译作和原作摆在一样的地位上、
啊、
对，我是这样想。钱钟书也说过，就是有时候翻译者他是一个叛逆者，
是
他要叛离原文，才能真正的在这个新的文化环境里，他重新生根发芽，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嗯，
就包括我们翻译的时候，其实做游戏本地化，我们基于的其实不是语言，其实 locale 一个基于地理、语言和民俗的一个范围、
嗯，
它不是基于一门语言。因为你看，同样是葡萄牙语，巴西的葡萄牙语和葡萄牙的葡萄牙语也是不一样的。
是
我们和台湾的国语那个区别也是很大，很可以理解的。
对，其实翻译我要往高的说，往一个理想状态说，没有资金，没有工期这么些东西的束缚，其实要做的就是再来一份，再创作一份、
啊、
让它在新的、
哦、
就好像给一个作物，让它在新的环境可以生长，
嗯，
可以再去启发别的人，那就是能做到这个，就是我觉得是最好的。
哦，
对，是我是这个感觉。
说真好。
哎，
是
其实就是在我理解，可能就是比如说原文它可能有那味儿，对吧、
嗯、
有那味儿，然后咱翻译过来也有那味儿、
嗯、
可能不是一个味儿，但是那个味儿也是香的。
对，这个里边其实就还是刚才几位老师说的，就是你对目标语言的理解运用，以及它在什么样的环境里边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是最重要的。就很典型的，比如说之前王小波在《沉默大多数》里边举过几个例子，就是翻译普希金的诗。
嗯
啊，翻译诗歌是就文学翻译里边最难的部分。
对，
对，你怎么传递这个东西？比如说查良铮，他翻译的就是普希金的诗，他就有就是普希金创作的时候那种就是激昂壮阔的那样一个认识。
嗯、
那么就是别人就是其他几位老师翻的，有的就翻的二人转味儿、
啊。
对，对，对，真的是。所以说，我觉得这块来说的话，就语义传递。不可避免的在翻译的过程之中会涉及到再创造的这样一个成分，只不过是一个这个度，它是一个特别特别感性的东西、
嗯、
特别感性、
嗯、
特别感性、
就是会有人喜欢一样，有人喜欢另一样，而且跟时代还不同。
对，
有的时代就大家比较喜欢简约的东西，
对，
有的时代就大家就比较喜欢另一种东西，
是，
然后就会
就比如说，就我举一个例子，2077的就是它涉及到音乐的元素嘛，它涉及到音乐元素，它有很多化用，还有很多化用，就是在英文版本里边它使用的是就是英文语境里边关于音乐的这样一些那个梗啊，然后故事啊，然后歌名什么的、
啊、
但是到了就是中文语境里边它化用成就是本土摇滚的这样一些内容、
嗯、
哎呀，我看到的时候狂喜乱舞，就这种时候就有如醍醐灌顶。但是呢，
这个是那个亲给的味儿是对的，
对
对
对
对
对，是、
嗯、
这个到那个意思了。但是如果说是同样的中文玩家，就是中他在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如果他对音乐没有了解，他不懂就是音乐流派啊，然后就是乐队的传递的信息啊、
嗯、
然后这个歌词所表达这样一个意思、
嗯、
他就会如堕五里雾中，尤其他看到跟那个就是英文原文完全不搭界、
嗯、
完全这个意思就是两回事儿，他就会提出质疑，你这个是不是用力过猛了、
嗯、
啊，你这个是不是自我发挥过分了，类似于这样的一个观点。我觉得就是这个，
就其实这涉及一个话题，就是这个原著的什么权威论这样一个说法，
是
就是你翻译，就是说不管你怎么做，一个原则就是你不应该违背原著的这个东西啊。但当时就刚才咱们探讨的问题其实是另一个观点，咱们说就是翻译者要应该是一个叛逆者，你才能做出好东西，
是
啊。但是我觉得现在确实有这么一个看法，就觉得原著是权威论，特别是当原著很有名的时候，特别大文豪的时候，或者是那种什么像你说的那种超级大游戏的时候，
嗯，
就大家就会质疑你，就会觉得说你是不是 over 了，是不是做过界了。 嗯，
嗯，
对，但是这种其实你换一个梗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的。
嗯，
但是你得换一个类似于的梗。
嗯，
你如果刚才那个摇滚反而就变成一个芭蕾舞的梗、
啊、
对对对，
那就不太合适
了。京剧的就不对了，是吧？
是是是，
觉得才符合那个强劲上。
你要说强
劲
手唱二人转，这是有问题的。对对，
那关于这个话，就是其实咱们中文的有些特性，其实咱们中国人，我觉得是一个看法。想问问您，觉得您作为一个就是非中文母语的，然后从事这么多年跟中文的这个翻译啊相关的工作，您觉得中文的特 特点，或者说在您看来是它难的和比较好的或者简单的地方都在哪里？
翻译起来其实最难的地方就是中文和英文的说话风格是其实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风格。对，所以你当你学过，就比方说学过英语很多，你到一个很高的英语水平之后，你不再会用中文去思考你英文要说什么。
是的，
你会直接用英文去思考。你如果中间有这个互相转换的过程，其实你已经不是英文的了，那就是中式的英文。就是相反的也是，一个外国人学中文，我们要是在脑子里面把英文转换到中文再开始说话，其实那已经晚了。你说出来的话不是人话。
对，
不像有说那个语言不仅是语言，它是一种思维方式。
是的，是的。
我曾经有一个语言那个老师跟我说当你啊不用嘴说的时候，就是你用脑子里想一个事儿，特别是特别紧急的时候，然后或者说比如说谁惹你，你想骂他的时候，或者说你想说
脱口而出，
就在你脑子里出来的是不但是中文的时候，你对那种语言就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就是你已经进入了那个语言的思维方式了，所以你会更熟练更自如的去使用它。
那按这标准的话，老张走到哪儿都是胡同串。这个是我们一个嘉宾啊，就是他在美国待了很长时间，就是都在酒里
、
那个、对对对，那个但你就算在洛杉矶街头踹他一脚，他肯定也我操谁踹我。
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
是
、但是中文这些特性对您来说是一个困难吗？
就比方说就是你们中国人说话，你之前也说过你们语气会跟英文的不太一样了。就是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不可能是把这个语气直接直译过去，那样的话其实效果会非常非常的差。就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方说你跟一个人在街道上见面，然后你说你吃了吗，那你英文要怎么翻译？ Have you eaten? 就会超级奇怪。就是你想到那个场景的话，我们就不，如果你说这句话其实然后说No I haven't, Oh great, Let's go and eat, 然后Oh no！ 你只是想给他打个招呼而已。所以这种情况其实就非常麻烦。因为你得从就是文字方面上去判断出来，他到底是说什么。还有想什么？我们最近做的另外一个项目是一个，也是跟时代有关系的，就是中世纪的。就是 fantasy game， 就幻象的那种中世纪时代的。然后原文是中文，然后会用一些现代人的英文名称。就是中文是 Lily。
明白了。
对，然后你把这个放在一个中世纪的西方的游戏啊 ，Hello, I'm Lily， 就是。整个代入感就完全没了，
很奇特。
对，
就说中国一个名场人叫王建国，这个，
哎，
这个就不对了。
所以我们这种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版本有可能是 Il Jane 或者什么的，反正就，
符合这个文化状态。
对对对，所以你说我们这个是要保留原来的那个味儿吗？其实这种情况下是不保留会最好。
对。
所以掌握这个度嘛，当然是场景也是非常非常有跟场景非常有关系的，
是
跟它整体氛围、你的题材啊等等，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
因为我们英文的，其实在这种类型的作品里面的说话的风格，会跟现代的这种电视剧的说话的风格是完全两回事儿。
哦，
其实就是那个，我想起来那个，好像就丹德里恩，他在原著中就是波兰语里，他不是叫这名。他是叫一个就是类好像是金盏花的那个名字，然后好像是拿到英文翻译的时候他觉得好娘，就是用了蒲公英丹德里恩嘛，然后中文咱们是按照英文的这个版子
音译方法，
其实和他那个马的名字那个也挺像的。
对，
但最后到中文就说萝卜好像挺合适的。
对，但是小说还是翻成洛奇了，
还是洛奇。
就还有我正好还有一个特好玩的事，就是以前跟日本合作嘛，因为咱们当时在因为国产的这个网络动画在2014-2015年发展的很快，但是咱们中国的就是内部的中期团队可能有些稍微有些技术上不是很成熟，它会有很多项目是和日本合作的。当然特别逗，就是 中国和日本共同开发一个中国 IP 的时候，日本人就不太 get 到中国那 IP 想就想说什么，因为开发全是仙侠题材的，就是修仙的，就日本人就不太能明白为什么就人能把自己练没了。
你图个啥是吧？
对，就是你到最后，他后来就一直在沟通，说什么叫元婴期，什么筑基期，什么意思？因为他们也需要翻，因为他那是两个版本，因为日本也要上线嘛，
是，
就是实在是搞不明白这个过程。
要是我的话，我会给那个日本人意见，就是你不要翻译，因为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我们共同使用一种东西叫汉字。
对对对对对，
日本人觉得很多中文词特别帅。就跟我们看到很多日本动画片里
面、四个字儿的那个
机器人的或者什么绝招，什么那个那些什么火影里那些什么忍术，
明白明白，
名字特别帅似的。其实他在日本里没那么帅，就是他日本本意里是没那么帅的。但是我们中国人看到日文用的汉字用出来之后，我操，好他妈帅！
耶鲁斯库，
耶鲁斯库，对，其实没什么有意义的价值，有价值的意义啊，就是这种情况。最后我想就问几位老师一个事儿，就是。刚才这个海老师也说到，就是说、游戏本地化或者说整个翻译行业现在还不是特别规范这个事情，就是您觉得有具体的，就是按现在的这个情况来说，哪儿其实变好一点的话就会更好一点。咱不能光发牢骚不提意见嘛。
确实确实。就是有的时候客户他就其实跟刚才大海老师讲的一样，他可能就不理解我们这边的工作量，但可能就觉得我们是一个跟机翻一样的东西、
扔进去就出
对对对，可能给的工期不是特别合理，像这样的。但这些其实就通过沟通都可以解决，但是如果来一个客户就跟他苦口婆心的解释一遍啊，我们这个也是要花精力的呀，要出好作品的话我们要久一点的呀，就也还比较累。也希望就是业界能理解一下合作伙伴的难处，其实好多的
互相理解互相理解都不容易，
对，真的真的、也有的时候就是有那样的，就是
会那样的，
对，你还
让人犯错
了，马上说了，就是人都好像都觉得自己懂一点英文
啊、
对，就是说你这里不符合原意了，就是没有把我们那个文化传达出来，我要求你们翻出来，但是其实真翻出来可能就啊、对，像这些东西就是其实只要了解了，我们就可能就好过的很多。你对翻译好，你最后翻译的质量就好，这其实很简单一个道理。再有就是背景资料提供的多一点，其实就是跟我们英翻中可能就还比较好，因为外国厂商他们提供的资料可能就比较详尽，像那种像世界观啊、人物设定啊，甚至这个人怎么说话，他的原型是从哪里来的，这些可能都会跟你说清楚。或者说有时候特别特别详尽的注释，就是之前翻《腐烂国度二》，那个时候就是每一句话可能就是人随便的一句话，就比如说哎呀这事儿又搞砸了，就这么一句特别简单的话，然后下面可能会附上特别详细的注释，就是具体是怎么搞砸了呢，啊，这句话的搞砸指的是你们的殖民地没有完成当前的计划，导致那的
靠谱，这
是
靠谱，
这个好，这个特别好。但是可能有的
时候他们游戏做的我觉得差点意思、
是这样，就有的时候就如果不了解本地化这个难处，可能就不给了，就扔给你，你翻吧。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翻译甚至要发挥想象力，就想象这句发生在哪里，根据的经验来推断它可能是怎么样的。就是当然我们这些时候都可以问开发者，就问开发者其实也算是有一套模式的，就是有时候用石墨文档问，当然就是跟外国开发者沟通用谷歌文档。就用谷歌文档，有时候就是你看我们有这个客观的一个难处在嘛，对吧？要上谷歌文档的话，就可能隔一段时间才能上去看一次，然后看上面哇，法文、意大利文、德文讨论的，就这人提一个问题，那提一个问题，好热闹，我感觉好凄凉。就是有时候甚至谷歌文档里那个表，它可能就是一个语言一列吧，就是像那种术语整理那种东西，有时候甚至都不会有简中那一列。虽然我们都可以上去提问题的，但是就有点凄凉这种感觉。
那其实就是上游的这个行业，其实更重视我们这个本地化翻译这个工作，给更多的工时啊，给更好的这个保障啊，是吧？但是呢，专业的事儿呢，应该相信专业，是吧？
对。
但我相信这个现状啊，可能也是因为他们确实，也遇到过一些确实水平有限的翻译团队，所以导致现在我们可能很多的这个上游的厂商啊，其实，往往会不太。完全相信说翻译团队会提意见或者什么的。
对，这个另一个角度其实就是这个评估机制的问题。就我节目一开始说到那个，就是对 对本地化作品最终质量的那个黑箱状态，这个东西就如果有可靠第三方评估可能会好一些，就是注重于本地化的测试。你哪怕招玩家来玩，或者说是就这个其实我们就也有名字，那个就一般就质量保证叫 QA 嘛，然后我们这个叫 LQA、
哎、
对对对对、哦、其实说白了就是你测试阶段你多招别的国家的人，就多请别的国家的玩家来玩对、
嗯、
这个感觉、嗯、
它其实我觉得最终归根结底其实是一个事儿，就是我们中国的游戏市场只有更被重视的时候，其实很多问题是就会变得不能说迎刃而解吧，会好很多。很多情况下像你们说的工时紧啊等等，像你说的比如去这个讨论区发现甚至都没有这个中文的这一列啊等等，这种情况其实还是我们的市场现在还比较边缘。
对
啊，虽然这几年明显好多了，
好多了，
飞速的在发展啊，比五年前十年前的简直是不能
对对对
不可。
不用说十年前，就五年前有一个游戏，它有中文，这是个新闻。
对
啊，现在是没有中文，它是个新闻。
对，现在玩家都有那种没中文我不玩的底气了。
对，
嗯、
都不仅不玩，没中文我要弄死你。对，这个是开玩笑，但实际是说明现在就是这个我们的市场已经被得到重视了，对吧？
是
越来越多的配音的游戏也开始出来了。
是，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其实是一个。需要时间吧，对吧？慢慢的，我们这个
它肯定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对，
就其实当大家都开始关注的时候，大家也会慢慢的提升自己的这个审美的标准。
对，以前就是有就行，没人讨论好不好这个事。
对，
你看现在多么激烈在讨论说你中文做的好不好？
没错，没错。
而且就是说，像咱们这期节目里边，其实谈到了很多在整个本地化过程之中遇到的问题，它很多是跟工作链条啊，然后就是相关的流程，它需要优化的部分啊，有关联的。那其实随着这个产业慢慢的成熟的话。就我们自己的这个就是本地化的产业也会跟着优化下去。
嗯，
对，
反正我们看到发展，看到在变好啊。
是是是，
行，那今天我们也聊了很多，几位老师分享了很多有意思的事，但是我觉得这个中文本地化呢，这个话题还是很大的。
是，
我觉得可能咱们评论区也很多朋友可能有自己想说的话啊，跟大家交流一下。我也邀请三位老师待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和我们的这个听众，
好，
如果可以的话
互动一下，
交流一下，
可以。
行，那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聊得很开心啊，感谢三位老师。哎，那咱们下一期
感谢
感谢
大家，
圆桌再见。
哎，
好，
拜
拜
拜
拜。